健康、时尚、美食、出行，尽在衣食住行。
每周五晚9:30，请锁定 AM1150西雅图中文电台。
Hello， 大家好，欢迎来到西雅图中文电台专家论坛节目，我是主持人 Jane。今天我们专家论坛请到了一位大家都非常熟悉的老朋友，是依兰。依兰呢，也是我们电台的艺术人生栏目的主播啊。很多听友可能已经听过他的这个节目了。依兰曾经是一位非常资深的电台主播，他曾经在国内西安人民广播电台担任主播。我们先欢迎依兰，然后请依兰给我们大家做一个简单的自我介绍吧。
大家好，我是依兰，那我来自西安，那现在呢是在西雅图中文电台呢做艺术人生节目。在之前呢电台工作也有很多年了，所以今天节目当中呢可能呢我们会多聊一聊电台工作的一些事情吧。
对，欢迎依兰。今天我们这期节目没有草稿啊，会是一期非常随意的节目，因为都是两位大家比较熟悉的主播了。今天呢主要是我们来探索一下依兰老师在之前在国内的做主播的一些经历，以及他到西雅图之后又来到西雅图中文电台担任主播的一些这几年当中的一些心得体会。我想第一个问题对依兰老师，就是先回到你当时在国内那段期间吧，是什么样的契机，或者说是如何开始的一段在电台当主播的这样一段人生经历呢？是怎么开始的？
这个说起来话长，因为呢就是电台主持人的工作实际上是我的第二份职业。
嗯，
对，我的第一份职业呢是一个小学老师。
哦，
我是80年代的时候呢那个西安师范学校毕业的，毕业之后呢就分配到一个就是企业的子校吧，去当老师。然后呢10年之后呢改行进入到了广播电台做一名主持人。然后呢广播的这个工作对我来说是我职业生涯的第二个阶段，同时呢也是非常充实非常快乐非常长的一个阶段。
嗯，
因为我是1993年进入到广播电台的。
嗯，
然后呢如果从职业生涯来说呢，我是今年刚刚就是从国内来说就是刚刚到那个退休的年龄，但是在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呢又在继续做着艺术人生。
嗯，
所以说这个工作呢还在延续。那么当时进入到电台呢按照现在大家通常都会讲的，当然就是因为梦想吧。
嗯，
就是因为喜欢，因为我们小时候呢就说起来真的是话长，说小时候呢就特别喜欢听广播。
对，
我记得那个时候呢就是70年代80年代的时候那时候中小学生啊特别喜欢听的广播节目就是像那种评书联播像单田芳他们讲的那些三国演义啊隋唐演义啊那就是特别爱听的。还有呢就是那个小喇叭节目还有那个知心姐姐我不知道我们主持人有没有听过这种当时在国内特别火的少儿节目，
也是有，
对，就那个小喇叭，
但我已经不太记得内容了。
朋友，小喇叭开始广播啦！就是我觉得就是声音这个载体或者声音这个媒介呢，它其实是从小是伴随着我的一个兴趣点，我当时并没有这种意识。就是后来我在想，就是为什么我后来从事了声音工作，声音传媒这个工作，想起来真的是有渊源的，都是跟小时候这个有关系。小时候就喜欢听广播，一放学回家第一件事就是打开，因为我们家当时有一个那个比较大的那个半导体收音机，叫晶体管收音机，我觉得70、80年代那家里有一台那个匣子是很
了不得，对。
而且觉得特别好玩。当小孩就小孩那个年代的小朋友，可能最常见的一个疑问就是，这个匣子这么小，里面怎么会有那么多人说话？然后那些人到底是什么样子呢？他怎么进去的？我觉得这就特别好奇的一点，
嗯，
就是这个东西产生了极大的一个，我觉得是一个好奇和一个兴趣点就萌发在那个时候。后来就是因为我上了师范学校，上了师范学校以后呢，因为我们师范学校师范生这个就是普通话是要过关的，
嗯，
就是当老师的一个资格吧，就是到了学校以后，你普通话过关要有拿到一个资格证，然后呢你才能去从事这个教育工作。这也是为我后来转行做电台工作打下了一个基础，就是打下了一个语言的基础。就是因为主持人他首先要求要说标准的普通话，所以呢就是打下了一个语言的基础。然后呢就是再一个到电台的一个契机呢，就是因为1993年的时候，后来我才知这个年代呢在中国的广播史上是非常重要的一年，它被誉为中国广播年，就是1993年被誉为中国广播年。因为我是那一年经过社会的公开招聘考试考到了电台，
嗯，
当时因为我的公职嘛是在学校，我是老师，然后呢学那个电台招聘主持人，当时真的是那种全民去应考的那种感觉，真的是百里挑一，千里挑一，万里挑一，就是那种感觉。然后呢，那个时候呢，刚好也就是我20多岁，就很想呢看到一个丰富多彩的外面的世界。然后呢，对小学的这段生活，因为已经工作了几年了，以后呢，就觉得我是否还可以去，看看外面的世界，这是一种很自然的一种行为。那个时候就听到了广播，因为它被誉为中国广播年，所以它是一个什么概念呢？就是在这个之前呢，可能我们通过广播听到的大部分都是那种录播节目。
对，
所谓的录播节目，就是说，比如说新闻呐、专题呐，还有一些文学欣赏啊，都是提前录制的。但是到了1990年代之后呢，就中国的这个广播事业大面积的改革，它改革的形式，从形式上来说，最突出的一点就是主持人直播。
嗯，
就是像我们现在呢，就是听到的直播这个词，但是直播这个词在当年的意义和现在的意义是完全不一样的。
那个时候是很颠覆了，对吧？
革命性的，
嗯，
因为直播意味着什么？就是意味着你主持人就是我是同时的、同步的。我的播音和播出的内容是同步的，就是我现在在电台说什么，那听众呢很快同时就听到了，这在中国的广播史上是一个革命性的。
嗯，
另外一个还有一个革命性的就是听众可以直接通过热线电话参与节目，
就可以打过来跟这个主播去交谈。
就是因为他这时候一打热线的话呢，那么他的声音等于是也通过广播就传出去了，
嗯，
所以好多人特别激动，一打进来电话说，喂，我打进来了吗？是我吗？我的声音传出来了吗？你听到我的声音了吗？就是那种兴奋、喜悦、激动、参与感，
嗯，
就是这种东西呢，是一个非常，我认为是一个很激情澎湃的一个阶段。就在这个时候呢，广播电台，那么我作为一个从小就喜欢听广播的人。那时候因为还没有成家嘛，住在单身宿舍，
嗯，
然后主要的陪伴就是广播，
嗯，
然后呢，突然听到广播这么一改革，然后我说，哎，这主持人说话这么的，因为他已经从原来的那种那种录播变成了主持人直播以后呢，就话语的感觉更加的松弛，
口语化也多一些，
生活化，
嗯，
对，更加的自然，更加的亲切。那么他而且这种参与节目以后的就是大量的热线参与，有对话，有这种解决问题什么的，哎，我就觉得这种形式特别吸引我。然后又听到那个电台要招聘，马上就动了心思了，我说呀，这个活我觉得我也能干。嗯，真的就是
信
心满
满。嗯，对
对，信心满满，就觉得自己可以干这个活，然后就去电台 去参加，当时是省，我先去省台参加的应聘考试。
嗯，
当然呢，第一次考试没有考上，第一次考的是一个台，没有考上。
当时都考些什么内容呢？
哦，因为不是，因为当时完全没有电台主持人啊，完全没有概念
啊，
对主持人工作完全没有概念，完全没有什么，就想着就是去说说话什么，就至于说节目怎么编排，怎么采访，怎么主持，中间它还有一个结构什么的不懂，
嗯，
后来第一次没有考上，然后呢。我就在当年的，因为当时那个省台他不是办那个主持人培训班，我就马上去参加了一个主持人的3个月的培训。
哦。
啊，对，学了3个月，当时呢有这个播音的老师，当时我记得很清楚，那个应该我们市台的一个资深前辈老师叫田园老师，
嗯，
他已经过世很久了，
嗯，
当时他就给我们讲的是播音的。就是播音的课程，然后还有讲这个采访的课程，像讲记者这一块的，
嗯，
还有讲那个采编嘛，就是一个采编，
嗯，
当然我们主要工作就是3块，叫采编播，
嗯，
就是学了3个月的短期培训之后，在第二次又去参加省台的另外一个科教台的招聘考试就考上了，
哦，那还是很厉害。
对，这就等于是入行了，入行了以后呢，那个当时因为我还在学校工作嘛，
嗯，
等于在电台的工作是
兼职了，
哎，兼职，然后白天在学校工作，我当时是在省台，第一次在省台兼职做了一个夜间节目，晚上11点。那个节目
是直播吗？
存活的时间不长，只有3个月。
嗯，
它名字叫《青春不夜城》。
哦，很有那个年代的气息。
对，就是很对口的。
嗯，
对，就是很对90年代的那个那种生活状态，叫《青春不夜城》。
嗯，
刚刚开始很有朝气。
那个是个什么节目呀？是讲些什么内容呢？
应该是一个综艺节目。
哦，会请嘉宾过来，然后做访谈。
那个半夜的节目当时没有嘉宾。
哦，
因为当时那个时候的11点跟现在的11点是两
概念不一样哈，啊。那个时候大家睡得早。
哦，对对对，那个时候11点就已经晚上回去
深夜了，
很害怕的。嗯，街上就是空巷，然后大半夜的就去这么干了这么一段时间。后来呢，就是因为市台有这个机会，有做节目的机会，我就去了。
嗯，
转到从省台转到市台，而我当时那个节目好像，半夜11点《青春不夜城》也就不做了，好像那个节目后来也没了。
那你从省台转到市台是一种上升呢，还是一种？就我理解，省台不是会更好吗？为什么你会想要去市台？
当时去市台还有一个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那个什么，就是市台呢有可能会解决我的工作关系。
哦，
啊，就是省台这种可能性有没有，因为我当时不太知道。当时呢，
嗯，
有一个情况是在省台的时候呢，因为我是学校的老师，
嗯，
那个我们似乎是不允许教师兼职。
哦，
然后我就是偷偷的，不是这个跑去的，
嗯，
但是去了市台以后呢，市台当时我在培训班，一个老师，告诉我的说是他让你来市台吧，市台有可能会解决你的人事关系。
哦，哦，
这是一个很好的机会。
嗯，
那么我就去市台了。
嗯，
当时其实，在市台也是兼职。
嗯，
啊，也是兼职，兼职了一段时间，很快的，就是市台就大概在96年的时候。也其实也就是两三年时间，我就调到电台了。
那这意味着你要放弃你的教师那边的工作了，对吧？就不能一直这样兼职下去了。
嗯，对，是，
嗯，
因为当时也没有必要兼职了嘛，就是因为他解决这个人事关系，
对对对，
都是事业单位的嘛，
哦，
解决人事关系了，就等于是一个工作调动。
嗯，
就等于是工作调动了。
嗯，
然后呢，就到了。 报了十台，
那就可以全心全意的
扎下根了。
对，
就一直干到今天，
后来。嗯，是是，能感觉到就是依兰老师你对于播音主持这个行业的热爱，感觉你通过你入行之前的那些努力啊，做的这些准备啊，包括你后来也看得出来你几乎是在那之后就一直在从事这个行业了，对吧？也都没有再转行了，直到现在，就能看得出来你对于这个行业的一种表现出来的这种喜欢和热爱。那你觉得这个主要是，或者说这个动力主要是来自于哪里？是它能够给你带来的一种成就感呢？还是说你觉得它能够波及到更广泛的这些受众啊等等？想听听您的看法，对于播音主持这么一个行业的一个看法。
对，我觉得这个问题非常好，就是不管是当时做老师还是后来做主持人，我觉得其实首先都是一种对事业的一个忠诚，其次呢是热爱，就是对我们这个年龄的人来说，可能我们还比较喜欢讲忠诚，就是你在这个职业你在这个部门你在这个单位真的就是以他为家了。我虽然说从学校十年就离开了，但是在那个十年中间，就是把这个当教师当搞教育工作是认为是非常至高无上的。因为我在学校师范学校受的教育就是这样，要忠诚这个教育事业。那么就是教书育人，就是人类灵魂的工程师。
对，
就教师是人类灵魂的工程师，其实就是传道授业解惑，我认为这个工作非常光荣，就是首先是对他的一个忠诚，其次呢就是热爱，然后就是奉献和付出，就是十年的教师，后来呢转行做，我们不管说他是广播事业，或者是叫新闻事业，或者是什么，我更喜欢说是广播，因为呢从媒介上来说，现在很细化了，比如说有电视，有网络，或者自媒体，或者是当时的这个广播、报纸、杂志啊，传统媒体。那么它细分的话，我们就是广播，就是一个小小的收音机。现在走到哪里，你要说到广播，那它还是这个载体。我觉得这也是对这个事业的一份忠诚，就是我们要在一个岗位，就要像一个螺丝钉一样的。发一份光，发一份热啊。然后其次呢，就是小时候的兴趣呀，个人对声音的这种天然的一种热爱，或者是就是一种就是天然的。你像有的人，比如说他的兴趣在科学啊，有的人的兴趣在艺术，有的人的兴趣在这个美食，是吧？你的兴趣点在哪里？我就恰恰的，我觉得我的兴趣点就是可能就是在声音，这个也没有人告诉过你，就是你自己从小的那样一个敏感，它让你有一种捕捉的一种乐趣。那么我就喜欢听还听觉的东西，声音啊什么的。然后呢就是天然的一种兴趣，那么因为这种兴趣呢，那么你对这个事情就会很爱，它是自发的。你就喜欢它，爱它，喜欢它。其次呢就是奉献，就是其实说话现在很多人也不爱，也不太爱，
很少提到，
他觉得一说就说的很大了。
对，
但是实际上就是这样子的，因为你爱他，你对他的这种付出你是不计回报的，那么不计回报实际上就是一种奉献，是吗？就是至于他回报给我什么，你不会计较。当然他回报给我很多，让我收获了太多太多的东西，但是这个在我收获这个东西之前呢，我可能不会想他后面会不会给我这些东西。那么这我认为这就是一种奉献，一种奉献。我想这个三大支柱是最重要的，它的动力，就是你来做这件事情的动力， 他会让持之以恒的，包括我现在不是还在做这个事情吗？
对，
我现在虽然离开我的原单位了，叫他叫单位啊，我叫单位广播电台。
对，
那我现在实际上还在做这个事情，比如说我在西雅图中文电台，我还做着声音的媒传媒的工作，包括我的自媒体。
嗯，
那么你现在不是还要做自媒体吗？
对，
现在几乎人人都在做自媒体，
公众号。
那么你的对是吧？人人都在做自媒体，人人都可以是自媒体。
嗯，
那么你自媒体你也得找到你的这个发力点，
嗯，
是吧？你的发力点在哪里？你也不能说是人云亦云啊，人家今天做旅游火了，那我也跟着跑去旅游。
对，
人家今天做那个什么美食火了，那我也去自己做美食。不行，你一定要找到自己的那个点，
嗯，
你的兴趣点，你的发力点在哪里？那我现在觉得我的发力点仍然是在声音里。
嗯，
就是声音媒介，声音传媒、
嗯，
那你就做你自己的、
嗯，
你只要坚持着这一点，我觉得其乐无穷，而且呢，
嗯、
就是也会总是会保持着自己，不会失去自己。
嗯，
这个点特别重要，这个点可能就是会让你一直有动力去做一件事情，坚持并且坚持做下去的，我觉得是一个最基本的原因在这儿，因为现在。现在大家其实普遍遇到的问题就是迷茫，就是说我到底该做什么？
没错，
我到底就是我今天做这个做一做，我明天人家又开始流行那个，那我是不是又去跟风去做那个？这个是现在大家很容易做的，因为为什么？我觉得原因就是因为太多了，可选的太多了。
没错，
你像我是吧？
是的。
我们小时候和我们那个年代还是他唯一的一点，他是没得选，
对
是吗？
对，
就是九十年代相对来说还好一点，已经很开放，很丰富，
逐渐开始开放起来的时候，
哎，已经多了是吧？
嗯、
已经开始绚丽缤纷的，但是在70年代80年代，那基本上70年代，你像我小时候，我基本上没得选，就是小喇叭。
嗯
小收音机再没有，那就是我的精神食粮。后来有了黑白电视机，
嗯，
那个小匣子是吧？我们就觉得哇，好神奇啊！原来觉得那个小匣子里面的人说话的人，现在怎么里面还是一堆人在里面活蹦乱跳的？就觉得好神奇，那个就是对一种科学的一种好奇，
嗯，
对文化生活、精神生活的一种好奇和渴望。
嗯
下来就到这个年代就是智能手机了，那我就觉得更神奇了。好家伙，一个互联网就在你手上拿着，
对
我拿着一个国际互联网，
嗯，
拿着一个地球村，拿着一个宇宙，一个网络。那这时候你觉得，那我已经全部都在我的掌握中了，
嗯，
我还好奇什么呢？
是
所以这个时候反而才你一定要回来你。最初的那个感动兴趣你那个热爱在哪里你才能找准那个点、
嗯、
要不然整个你拿了一个宇宙啊你是不是特别容易慌乱忙乱你就不知道你该干嘛你的着力点到底在哪里这个我觉得有时候这也是让我经常想的一个问题因为我身边也有年我你像我的孩子是吧我身边的年轻朋友的
嗯
我说你们什么都有你们为什么还痛苦还迷茫
什么都有就是问题、
哎、什么都没有然后他们就说、
嗯、
你像我那个侄女他就说我觉得你说没得选也挺好的没得选就给什么干什么嘛
这有利有弊了嗯
是吗？
是因为像现在的年轻人，他们就好像每天都要面对铺天盖地而来的这个信息。
嗯、
实际上，人的大脑它消化能力是有限的，这个时候反而让每个人都手足无措。确实，每个人都想要找到自己感兴趣的点，但是这个世界实在太缤纷多彩了，选择实在是千千万。这个时候就
不是让人眼花缭乱。
对，如果内核不够强大的话，确实很容易就被各种各样的信息给带跑，然后开始随波逐流，并且也会感到迷茫。我觉得从您刚刚讲之前的那一段经历，能够看得出来，是那段时间是一段非常纯粹的一个岁月。
嗯，
就是非常单纯， 然后自己也没有过多的去想什么，只是觉得自己热爱这项事业，并且能够从中获得乐趣，然后也能感受到这种向更高的理想去献身的那样一种感动在里面。现在这一点确实在年轻人身上是很难，或者是很难去寻找得到的吧，因为在选择太多的时候，并且你做任何一个选择，可能它的代价都不是太大，或者说成本不是特别的高。你换一个工作，跳一个槽，这个就不像你还要等一个人事关系的变动了，对吧？反而得来不是那么容易。
能有工作，能有班上，能那个什么，已经很满足了。
嗯，
而且那时候可能也就是唯一的选择，而且是已经是很好的选择。
是。
就是还有一点就是，当时所以说当时我现在觉得当时那个年代呢还是蛮好的，非常非常好的。你像我们从学校工作，然后就是去工作了，因为你就是比如说你就学就业嘛，就从人生来说就是想然后恋爱结婚，它就是一个
比较有
一个
确定
节
性的
奏，
未来。
就是一个节奏是吗？一步一步，你就跟登山一样，那我一步一步的在经过，或者叫完成。或者叫享受，或者体验，现在用什么词都可以。总之，它就是一个生命的河流。就是你要有这个过程。那当时那个过程呢，它就是很稳的。
对。
就它的好处是它很稳，就是你现在上学，那你就上学。然后下面你就是有职业了嘛，有职业就意味着马上我就可以自立了呀，
是。
就是我就有收入了。可是现在的年轻人面临着。可能学业完成了，然后下面就业是一个问题。
对，还不
就
一定
是
找得到
落
工
空
作，
了，
找到了还会失
就
业。
是不是迷茫的问题，是因为落空了。落空了以后呢，因为你心里就没有了那个踏实和安全感，是吗？没
对，
着没落的，那么人就好像落水了一样。那你这时候就想抓嘛。然后抓呢，有可能你抓到了，也有可能抓不到，也有可能抓对了，还有可能抓错了。所以我觉得，我现在已经开始体会到这一代年轻人的苦恼。我有时候觉得你们太幸福了，为什么老是不开心？现在就觉得我已经开始，就是真的是一代人有一代人的难处，真的。我们当时的难处可能就是我们，因为我们还是总体来说经济水平差嘛。
物质会相对匮乏那个时候，
哎，
但是
物质，
精神上可能比较丰富。
对，经济上肯定很匮乏，包括精神生活也很匮乏嘛。那你想听一个小广播都那么满足，那么开心，是吧？那这就说明那个精神也是匮乏的，但是物质也是匮乏，但是它就很容易满足。那现在呢，就是。这种丰富和这种多元多样，或者说是一种纷繁，就是它也容易扰乱人的判断和选择，也容易扰乱，就是反倒就是说可能更考验你是否有一个坚定的一种自己内在的一种需求，就很考验你。你如果有的话，可能选择起来相对要那个什么，要简单一些，或者是清晰有力一些。你如果没有坚定的这个内在的话，很容易被外界干扰。但是坚定的内在呢，又不是说是
天
与生
生得来的，它需
而
要
不
你
是
去
与
经历。
对，又不是与生俱来的。就是因为比如说2020年代就是初的时候，到了因为我们经历了90年代，后来到了2000年。初期以后呢，作为一个媒体人，我作为一个就是搞信息传媒的，我们当时呢其实最警惕的一点呢就是互联网，
为什么警惕？
我们很警惕互联网，很警惕这个信息泛滥，我们叫当年有一个词叫信息爆炸，就是叫信息爆炸，就是一夜之间呢突然以前是，比如说以前那个经理信念哈什么的。它虽然少，但是它一定是经过这个选择的，经过比如说经过媒体的编审啊、选呀、啊，给你了， 就是给到你的东西呢，至少它的营养是好的。
嗯。
但是后来呢，因为泛滥了以后呢，就是就是就叫良莠不齐。
嗯。
就等于是良莠不齐，泥沙俱下。
嗯。
就是什么东西都给到你了。
鱼龙混杂。
好的也有，不好的也有，营养的没营养的，那你像现在就更是这样了。
嗯，
就是夸的什么都给你了以后呢，那么你如果没有这种选择和判断能力的话呢，你就容易最后把自己搞得就是自己怎么样。所以我认为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我们当时就特别警惕这个，就包括现在呢，我觉得我都感觉无奈了。就是我们警惕了半天要
他还是来了，
要有门槛是吧？
嗯
啊，要有那个底线。
嗯，
要有台阶啊，比如说发表吧，那至少当时你在杂志、
嗯、
你在报纸发表个东西，那你必须到水平了你才能发表，
是
吧？
是的。
然后你在那个媒体发表言论，你起码你得价值观、世界观是吧、
嗯？
你从知识从各方面来说，你要非常的严谨。你像我当年在电台采访嘉宾，他们过来。嘉宾都很紧张的，
嗯，
提前都要列提纲、
嗯、
要那个话题我们都提前都要讨论，要审了以后，虽然叫直播，实际上是备好了来播的、
嗯、对，
不是说是那个信口就说，哎，信口就说的、
嗯、
那你像是我也不说现在不好，你像现在的这种新媒体自媒体的那个直播，它完全就是一种，当然我们也有网络管控啊，也有管、
嗯，
但是管的还是、
嗯、他们是守住底线，而不是说守住一定的标准、
啊、
现在的、
啊、对他的标准太多元了、
嗯、
就是所以对这个受众来说呢是一个怎么来说呢，我觉得对受众来说呢就是一个
你说的要求更高了，
巨大的一个压力
嗯
考验对受众、嗯、就是你没有判断能力的话，你容易深陷在这个媒体的这个网络的信息的大海洋里面，汪洋里面，
对，
你沉溺其中你自己都不知道，
对，
是的，就真的是很特别容易这样子的，所以我就说怎么办呢？这也是我作为一个老媒体人经常思考的问题、
嗯、能够感受得到你这种担忧，但是再怎么担忧这种时代还是来了，并且没有看到可以逆转的这种趋势啊，因为现在确实这个时代对于每一个人的我觉得筛选信息的能力都提出了很高的要求，包括现在各种算法也趋向于让你所获得的信息是你想要获得的，对你的口味的，然后人们也提到过所谓的信息茧房的概念，不管它科不科学吧，但是的确来说现在摆在每个人面前的都是一个更难的一个问题，就是看起来似乎你获得的更多了，实际上获得的更多的是指量上面的更多，但质上面不一定，质好不好，质量好不好，这得取决于你个人，你能不能守住一个比较高的标准去吸收这点信息。
所以现在不是经常有一个词叫不忘初心吗？
嗯，
就是这个词呢，我觉得这四个字特别好，就是不忘初心、
嗯、
初心是什么，它一定就是我们的心最纯洁最纯真的本真的那一部分，而那一部分呢就是也许对现在的孩子年轻人来说，他一从童年的时候或者从幼年的时候呢，他就其实被一个这样一个斑斓的一个世界所那个什么，一个网络的世界所笼罩啊，所以说呢，现在为什么我们要那个什么保护，第一就是作为你经历过这个年代，或者说你在这个时候仍然能够保持着比较清醒的头脑和清晰认识的人来说，你要保护人身上的那个很真的东西，
嗯，
然后作为个人来说呢，自己也要及时的来，就是给自己这个本心初心一个营养，
嗯，
就是你看为什么现在大家就是特别强调这个修行啊， 怎么就是大家很强调这个问题。当年的我们完全不强调这些，我们就觉得当时说那些好像还觉得是迷信啊。那是那个年代的认识观念，因为那个年代人其实也没什么，他本身就比较淳朴。
对。
但不是说现在的人不淳朴了，而是现在人受干扰太多的情况下，那么你自己呢就要真的是要及时的及早的就要让自己获得一份自己心灵的那个本真和纯粹。而这个获得呢，第一要有机缘，就是这个时候可能就要用一些有识之士。你看我们现在其实我们发现很多人在做这种文化工作哈、或者是做一些高质量的精神工作的人，他们其实是有这种自觉的。我们可以通过很多的，虽然那个网络的世界媒体的世界这么纷杂，但是仍然我们可以看到清流，我们叫清流，有人在做这个事情。那么你这时候呢，你就要善于呼吸到这个清新的空气，是吧？感受到这个清流的滋润，就你自己可以感受，就那个东西给你的，你是一种不安，还是一种焦虑，还是一种什么？然后这个东西给你的是一种喜悦，或者是一种美好，或者是什么？就是你一定要及时的、及早的来有这种感觉的话，那么你自己就能够保持你自己的这种本心和本真。而这种东西呢，就叫这个东西叫初心，就是不忘初心。但是这个初心呢，要叫重拾初心。
嗯，
不忘初心还要重拾初心。
对，
就是你那个初心，其实它本来就是在的，只是说你被蒙蔽了，或者是怎么样，你被干扰了。
嗯，
这时候你要一定要那个什么，之后你才能够立得住。
嗯，
才能够在你的不管是你的学业上、你的工作上、你的生活上、你未来的这个人生的选择上，你有一个坚定的东西，坚定的东西支撑你能够。就是能够坚持，能够走下去。那否则的话呢，天天都会很，要么就是焦虑，要么就是不开心，要么就是自己呢浪费时间。
对。
然后你想，因为你就搞得太杂乱了，你是不是就要花时间嘛？是吗？还要花钱。
试错的成本也变高了，因为你选择多了之后，你就要各种都要试一下。
对，其实就是把时间浪费了嘛。
嗯，
就浪费时间、浪费金钱、浪费精力。
嗯，
说的不好听一点，就叫浪费生命。
嗯，
你没有把你的这个这么宝贵的生命用在你最最清新、热爱和让你发自内心的给你满足和幸福感的那个点上。
对，但是难点就在这里，很多人并没有这个拨开迷雾的能力啊，拨开迷雾去找到自己真正的热爱或者是最本真的那种希望的能力，因为他可能一出生就在这样一个时代里面，他不知道单纯是应该什么样子的，如果说没有见过、没有体会过的话，就很难去想象他应该是什么样子的。嗯，所以这就是对。
对，现在很多家长不是那个小朋友，让小朋友学各种东西，然后让他最后判断选自己最喜欢什么。
嗯，对，那是一种，那是
也是一种方法。
对，
但是需要花时间花钱哦。
是啊，是啊，就是你其实这里面有利有弊咯，因为。你确实也有了更多体验不同选择的机会，嗯，这里面对每个人提出的要求都不一样，可能你很快就找到了你喜欢的东西，很多人可能要用一生去寻找。
是
的。像依兰老师，你发现自己对声音很热爱，然后对教育事业很热爱，而且是在你年轻的时候你就获得了这样的感知、这样的认知，我觉得这也算是一种幸运。那可能对于很多当今的一些年轻人来讲，其实很多时候他们的这个抱怨是说，我不知道我自己热爱什么，我没有发现我能够让我感到很热爱的事业，这其实是更痛苦的一件事情。
还有一点是什么呢？就是说在你没有发现你热爱是否热爱的前提下， 我觉得我们当时可能有一点就是认知，就是我要负责，我是有责任的，是吗？比如说我现在这个工作，我不是很爱它，但是呢，对我来说，这个单位、这个岗位、这个工作，我是有责任的，是吗？所以现在不是有一句话叫，爱我所爱的，就是。啊，不，爱我所做的，做我所爱的，是吗？就是
这句话说的好。
哎，做你爱的，你比如说我，我做的是我爱的，爱你所做的，是吗？
那哪个先，哪个在先，哪个在
做的？你在其中呢，也可能发现了乐趣。如果你在这里面，发现了乐趣多，那说明它还真是你爱的。如果你在这其中发现的乐趣不多。但是它是责任，你要想，因为我们每一个人他其实是担负着责任的，比如说我们对社会的责任，就是我们为什么从小父母要教育你，说这是他的责任，他要培养你成人，就是父母的责任，父母再苦再累他都要去让你去培养你成人，这是他的责任，那么他除了爱你之外，他当然父母是天然他会爱你，当然他培养你还是责任，然后我们长大成人了，那么我们对社会是有责任的，对家庭也是有责任的，甚至你对你自己也是要负责的，是吗？你自己在这个世界上，那么你也要尽一份力，是吗？发一点光，发一点热，你是有责任的。那我哪怕不爱这个工作，我现在是一个保洁，哎，我是一个或者是做了一个那个什么快递什么的，我并不热爱这个工作，但有可能你是因为谋生，这是一个；另外一个，你想想，你这也是一份责任，因为你在服务社会。你要想，你给很多人带去了这种服务，这是你的责任，这也是你的价值所在。
的确，现在很少人会这么想了。我觉得这对我来都是一个很新的概念了，就是对社会一种责任。
就是因为大家真的不太愿意提责任。
对，很少提到这个。
我为什么要负这个责任呢？那跟我这个责任跟我有什么关系？
对，现在人更自我一些。
所以这是个价值观的问题。那我的价值观里面就有这个，这是我的责任。是吗？我现在去做这个事情，可能真的有时候，比如说。那个谁让我干什么干什么，比如主持一个什么活动或者什么，它不一定是我喜欢的题目呀内容。我虽然是一个主持人，但是呢，我想就是第一是朋友的情谊，第二呢，也是因为他这时候这个事情，他需要这么一个环节，需要这么一个仪式感，需要这么一个项目，需要一个这个，那我要帮助他来把这个事情，把这个项目完成了。那么对我来说是一个责任，也是一个也是一个助人，就帮助我。我觉得就是我愿意去帮助，我愿意去做这个事情，助人为乐嘛。
对，
我也很快乐，因为我在这个过程当中可能没有获得那种快乐，但是我却获得了另外一种层面的快乐，因为我帮助了需要我帮助的人，那么他很开心，我也很开心。我同时也获得了开心。
这的确是另外一种角度去思考每个人当下正在做的工作。
这其实就是说我们生活或者是做事情什么的，它其实也有不同的境界和次第的。是吧？就像很多人其实你像我们说到最高境界的，像那个德兰修女啊，他们那些人，那已经都是一种我们应该是仰慕的境界。
对，
是吗？一种仰慕的境界了。他认为他的使命就是来帮助人、爱人。我这一生就是来帮助那些人、爱人的，就是来帮助人的，这是一种使命，真的是这样。他就是发自内心的，全身心的来做这么一件事情啊。你像那个弘一法师，他也是啊，他的前半生和他的后半生完全两个样态，是吗？
对，
但是他到了他的后半生以外，那他就是另外一个非常之高的境界。他就是去弘法，然后呢去献身这个事情，他对生命价值的理解和认知，是那么一种至高的境界，到了那个境界 所以我们其实我们所谓的初心就是说，你除了知道你自己本真的那个心的所需求的之外呢，就是你最基本的需求之外呢，你还要知道你到这个世间来，你是要那个什么的，你是要让他那个实现他的那个价值的，
嗯，
那个价值呢，可能在一般的人眼里看，在每个人的眼里看不一样，有的人觉得你的价值很大，有的人觉得你的价值很小，但是呢，你自己要认为你一定是有价值的，你一定是有使命的，你一定是带着责任来的，
嗯，
就是你不要觉得，哎，我今天做了一件事情，我也没有回报，又没有大家又不喜欢，又不怎么样。但是你要记得，你做的那件事情一定没有白做，你说的那句话一定没有白说，你今天见的这个人一定没有白见，
嗯，
就是，当然这个过程，所以你看现在，除了我刚才说的，爱你所做的，做你所爱的。所以现在大家还有一句话叫人生就是修行，
对，
然后生活就是道场，就反正这是这几年就是比较流行的一些句子吧，
嗯，
就是你可能一说呀，现在怎么大家都说这些话，像我们那个年代根本没有这种话，谁会说这些话，觉得什么修行道场这都是出家人才说的话题，可是现在呢，大家都把它当成一种寻常百姓啊，日常生活都可以这么去认知、
嗯，
所以我认为他是有道理的，他为什么要这样说呢，就是希望能够安抚那个躁动的心，让那个心能静下来，去那个什么，就是去本本分分的去，你作为一个人，作为一个普通的凡夫俗子，你所要负的那个使命是什么，就是做好，不要想那么多。
依兰老师，你对于现在的年轻人会有什么建议呢？尤其是说大家都处在一个非常焦虑的状态，嗯，这个可能也受大环境的影响，也受每个人自己人生进程的影响。其实大家现在提这么多关于修行，或者是说，像冥想啊，等等各种方式去让自己安定内心，其实本质都是因为他们现在很焦虑，然后。看依兰老师，您对于现在的年轻人会有什么样的建议，或者是有什么方法您觉得会对于年轻人来说比较有效，能缓解心中的这种当下的焦虑？
我觉得不敢说建议，是因为我觉得还是要相互学习，
嗯，
就是要谦卑，
嗯，
保持一个谦卑的心。
嗯，
要学习，你就是要善于学习，因为现在的年轻人我觉得基本上都是高学历，就是大家呢都是从小到大在上学，学的很多很多知识啊，各方面真的是很多，所以可能是对很多身边的人包括自己的父母都是有点视而不见或者熟视无睹，就是可能就是年轻有时候真的就会有这种说不清楚的一种，好像就觉得自己父母身上那个，就感觉怎么是那样啊？我觉得我其实这个时候呢也有，我这个年龄的时候，对我父母也有这种，
嗯，
我觉得他们那种生活不是我想要的。
嗯。
然后呢，就是那种感觉。我现在回过头来，我在想，就是要谦卑。第一个，谦卑要。除了学你学业里边你那个教育系统里面要完成的那些外，一定要放下身段来看你身边的，又从看你的父母，看你旁边的这个哥哥姐姐长辈看起，看他们在怎么生活，看他们在说什么，日常生活穿什么吃什么玩什么，我觉得可能这个时候呢你可能就会放低一些放低一些期望吧，
嗯，
对自己的期望，或者是对这个物质生活，或者其他的什么生活的一种期待，
嗯，
你把那个放低了以后呢，相对来说，你的焦虑能减少一些。我们不是说没有了，
嗯，
青春年代这种焦躁啊，这种躁动，
嗯，
这种不安，这种想改变。因为我当时如果很安定，那我就一直当小学老师了呀。
对，
是吧？那我肯定当时也是过来欺负了半天，但是我的父母可能并不了解我，而且我们那个时候把这种东西也不表现出来，就自己解决，反正发现了机会自己就使劲暗冲，然后就会冲出去了。
嗯，
但是现在的孩子们可能太被关注了，所以他的东西就大家说的多了，就反而就放大了，这样他也很放大了，就把这些东西都放大了。所以我觉得就是可能还是要放下身段，谦卑学习，
嗯，
这个不重要，就是看你身边的人怎么样。
嗯
啊，这个其实挺重要的，包括我现在也一样，我现在也是要放下来，就包括我看我的孩子身边的，有时候经常我们当时的呀，我就千万不能这样说，这也是一种是吧？也是一种高人在上的那种感觉，好吧？你是前辈，你是什么？你要指导什么？
嗯，
我也要放下来，谦卑向年轻人学习，学习他们那种知识啊，那种灵动啊、
嗯，
我觉得年轻人很灵动，现在特别丰富嘛，
嗯，
就是也是很善解人意啊，是吧、
嗯？
然后又很敏感，很脆弱，
嗯，
又是那么的，就是特别美好。其实年轻是很美好，就是他那种脆弱，他那种什么，其实很美好的，
嗯，
没有觉得他不好，我觉得他是一种美好的东西，
嗯，
你如果没有这种东西敏感的话，那你可能也就基本上你就成了那种白开水了，没有味道了嘛，是吗？
是
生活四平八稳的，也是没有什么，就是另外一种状态，到另外一个阶段了。
嗯，
所以这个时候波澜起伏的也是很美好的一个阶段。
嗯，
我认为这个很重要。然后呢，就是其次就是还是要心怀感恩，就是这个词呢，可能现在也说烂了，就大家都在说。但是一定要这样，就是包括我们这个年龄人也一样，一定要时时的要想着我们所有的一切都是要心怀感恩的。
嗯，
你这样的话呢，你就会心怀感恩了以后呢，你就会善，用一种善待，就是善意的，你善待你自己，是吗？首先你善待你自己，你自己也很可贵，你要感恩自己，那你要善待你。然后你会善待你跟你在一起的所有的嘛，不管是同事啊、朋友啊、环境啊什么的。那大家可能觉得，那我这么善，我是容易被欺啊、被怎么样、被骗，怎么样，是吗？
嗯。
那我相信，其实呢，按照现在这个年轻人的见识和那个什么的话，他会有一定判断力的。
嗯。
但是你的善，你也不能胡乱去那个什么。
对。
我说的是善待。
嗯嗯，
不是说那种软弱，
嗯，
或者是怎么样退怎么样那种东西啊，软弱不是，是善，就我觉得这个是要坚守的，
嗯，
这也是心里边的一部分，就是一个是谦卑，要善于学习，谦卑是向活人学习，向身边的人学，
嗯，
向身边的人靠近去学，因为他们就是活生生的。他们焦虑吗？他们不开心吗？
嗯，
他们又是怎么过来的？因为他们每天都跟你一样呀，也要呼吸呀，也要生活，也要怎么样？
嗯，
他们怎么样？这个很重要，真的，我觉得这个可能是你的营养最直接的东西。
嗯，
因为你说你去读书啊，你去禅修啊，你去干什么？那个还是间接的，你身边的人是最直接的。
没错，
最直接的。
嗯，
然后就是刚才我讲的善待。首先善待自己，自己也很重要，自己非常重要。
嗯，
你脆弱，你不开心，你怎么样？你这个就是还要善待你这个小小的不开心，善待你这个小小的脆弱，它很重要，但是不能够沉溺在里面。就是更多的时候呢，要让自己向着那个阳光的地方去。是吗？其次呢，那就是勇气了。当然，这个勇气这个东西，大家现在为什么这么的那个什么？就是因为可能还是一种勇气的一种匮乏，就是不是说这个不好，或者说这个就好。你像我们当时那没办法，那就是说你走出来就是勇气，没得选了，那也是一靠勇气啊，否则的话我不会出来。 那你说现在的人这种勇气匮乏的原因，就是因为他特别害怕失去。就是我万一要是错了呢？我万一要是怎么样了呢？我万一要是又没有了呢？
嗯，
我要怕，就是担心嘛，就是害怕，害怕本来还有一点点，结果这一弄就没有了。
对，
所以就是要有这种勇气，但是这种勇气呢，就是你就看你有没有了。有的人就强大起来了，那没有的人可能就会一直待在那个安乐窝里，或者是就待在那个最舒服的那个地方，或者就在那还焦虑着、犹豫着、难过着、什么着，是吗？
嗯。
所以这个勇气很重要，你善待你自己，你还要鼓励你自己，你要站起来。风雨过后就是彩虹，这些话在我们这个年代是很常见的。
嗯，
只要自己更生艰苦奋斗啊，你要什么，那就是完全就是靠自己。但是现在给现在的年轻人来说，现在年轻人就很脆弱，好像觉得
是
你给他说这些都害怕给他形成一种伤害。
对，其实像您刚刚提到的这些都是些特别美好的品质，包括勇气啊，包括坚持啊，包括就是要勇于去追求这些热爱的事物，这些特别我能感觉到，就是说在您说这些的时候，您是真的是心里是这么认为的，您是这么相信他的。可能现在对于很多当今的这些年轻人来讲这些的时候，他第一他不会是在讲这些词了。第二，我不知道他们会不愿意心里面还是相信这些，也许有，但是都迷失在那种迷雾当中了。因为我之前也听过窦文涛老师他讲过一句话，就是很多现在年轻人跟之前的人他的一个很大的不同，就是维持现状是不可能。就是首先你可能每时每刻要担心自己的现状都维持不了，可能会失业，或者是你可能会失去自己目前所拥有的生活，或者是爱人，或者是其他方面的财务方面的东西。那这个时候给他们带来的这些焦虑，然后再去提这些，确实您刚刚讲到的，每个人现在可能更多了一份脆弱在自己内心当中，再去提到这些勇气的时候，可能是一种不敢想的词，或者是说已经带宽不够了，已经在非常挣扎的去解决如何维持现状的这样一个问题了。这可能是一个很多人当今的一个现状吧。
那有可能对现在的人来说，维持现状就是需要一种勇气。
对，
就是维持现状也是需要一种勇气，因为我觉得现在这个就是压力哈，或者是社会这个形式多变啊，多元，不稳定，然后呢，这个不确定，真的是给我觉得现在更大的就是精神上的和心灵上的这种压力，这种困难，这个是这个应该是比物质上的困难更复杂的，更巨大的东西。所以说呢，那你不妨就是退一步，那我维持现状。是吗？我稳步前进，就是不像以前，可能你夸你就要怎么样怎么样。那你现在就是说，你在这个现状的基础上维持，然后呢，在这个层面上，你去慢慢的去完善自己的不管是其他方面生活呀，这个方面再去寻找机会。就是你维持住了，你可能还有资本，叫它本钱是吧？就叫你才有本钱去发现、去寻找、创造新的机会。如果你现状你都保持不住的话，那可能
是
我其实我觉得这是底线，真的，就可能也就可能也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情。因为你想想那个现在是一个多变的时代呀，我们当时那个时代是一个不变的时代呀，就是他等于就是一直都是维持现状，就整个社会都在维持现状，还不说个人，
对，
就是整个人呢，你就是你今年是怎么过的，你明年怎么过，你都知道，你就根本不用想， 每年就是那个什么咋怎么办？你像我在学校，那就按部就班，是吧？
嗯，
一个学期几号开学，几号放假，
嗯，
然后开学了在几年级，那个教科书教什么？你像你要是多教几轮的话，基本上就最后根本就不用备课了。
嗯，
我们当时嘲讽有的老师说，20年前用的教案，20年后还在用，那就是叫一成不变，
嗯、
按部就班，那是一个太稳步、
嗯、
稳定，或者说是缺少变化和，
反而也是一种烦恼
时代，那是巨大的烦恼呀、啊。
嗯，
大家都觉得这有什么意思呢？
嗯，
是吗？一点变化都没有，一点意思都没有。
每代人都有每代人的烦恼了，看来是，只不过烦恼不一样了。
所以时代就发展了，然后开始改革、创造、
嗯，
然后更新、吸纳什么文化交流多元，然后最后是互联网分。所以遇到的这个问题是这个时代遇到的，那么这个时代可能就需要一种保持现状。
嗯，
有，那你保持现状，那就是。也需要勇气，
嗯，
当时改变需要勇气，现在保持现状需要勇气，
嗯，
那你有没有勇气稳住？
对，
稳住，我就在这儿稳住，是吗？那我寻找机会，你先稳住了，然后你有了更好的机会，你再去抓住你的机会。如果没有的话，那就稳住，稳住，稳操，稳住，那也不失为一种态度。和智慧吧。
嗯，好，谢谢依兰老师来到我们今天的专家论坛节目，非常开心聊了这么多，从广播开始聊到了关于对事业的热爱，关于对生命意义的追寻，非常非常感谢依兰老师，非常享受今天的这一场谈话。
好，谢谢主持人，谢谢我们电台的听众朋友，希望大家呢能够一如既往的支持西雅图中文电台。其实我本来还想说我们电台，因为节目时间我就不说了。希望以后呢多多在电台的节目当中和大家见面。
嗯，希望大家多多关注依兰老师的艺术人生节目。
谢谢
大家，我们下期节目再见。